主，我们感谢你在万人当中你拣选我们，在创世以前主你拣选我们，为主我们献上感谢的心。主，你拣选我们更是放我们在这个属灵大家庭里面，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的成长，一起的学习，一起的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主，主我们也感谢你。主，在这个奔走天路的道路上，主我们需要彼此的相顾，我们需要彼此的激发爱心，让我们不停止聚会，让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因为我们有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生命能够成长，因为我们的生命影响生命。主啊，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的准则的时候，我们晓得怎么将主的话语也落实在教会的团体肢体的生活中，好让这个教会越来越合神的心意，生命成熟，能够为主打美好的仗。愿主带领教会前面的道路。主，我们也感谢你在我们生命里头，你与我们同在，你陪伴我们在这个奔跑天路的路上。主啊，我们有时候有顺利，也有这个不如意的时候。主，当顺利的时候，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确实在很多方面你帮助我们，我们看见我们的工作顺利，我们家庭美满，这些都是主你给我们恩典。为着我们献上感谢的心，为着我们过去所领受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福分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你，让我们不做一个忘恩的人，让我们常常数算主的恩典。当然主，在生活中我们也有不如意不顺意的时候，有挑战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特别是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在面临在进入这个生命的低谷的时候，求主也与他们同在，让他们无论是在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主啊你给他们力量，特别是身体软弱的，求主扶持帮助他们，与他们同在，主的灵安慰他们，让他们心中有平安，有主的带领，有主的眷顾。虽然每一天的生活会有挑战，会有困难，会有艰难，但主啊你都一一的及时的帮助。主啊，可能在家庭里面也有困难的，也求主同样的眷顾，让我们在这个人生的旅途当中，让我们晓得怎么样有智慧来化解家庭中各样紧张的关系，好让我们的家庭也能够蒙主的恩典跟福气。为着工作特别有挑战的，知道我们当中有些因为最近的经济的发展的改革的这些的体制，使到有些人因此而被裁员，主啊求你看顾他们前面的道路，引导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有智慧，如果需要改换跑道的话，主啊求你也同样的眷顾带领，使他们晓得怎么样来走前面的道路。主，我们也感谢你常常有主的话语教导我们，让我们接受你的话语，能够明白，能够知道主的心意，更加的认识主。在人生中我们靠主得力，祷告祈求，奉主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软弱时更要敬虔。那在还没有开始今天的讲道之前呢，想大家回想一想，就是说你上一次跌倒软弱到撑不下去的时候啊，你怎么做？你是来到神的面前呢，还是你悄悄的后退了？事实上很多人呢，在这样的时刻呢，他们都选择了后退。他们越是觉得自己软弱啊，自己有欠缺啊，有罪啊，越是不想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他们心里可能这样想，他说像我这样的情况，我怎么去朝见神？那结果呢，就带着越来越重的病呢，却远离那个唯一能够医治我们的神。这样的后退往往是没有声息的，你没有一天事实上决定说要离开神，我们都没有这样的决定的，但是呢只是因为自己这样的心态呢，渐渐的我们就远离神了，是不知不觉中的离开了。对你而言呢，来到主的面前呢，你心里浮现的，你想象的是怎么样一个宝座呢？是一张审判席吗？好像我们的上帝是一个道德警察，他的目光如火，那么他在他面前是一个厚厚的账簿， 他记录了你所有的过犯，你的软弱，你猜忌，你妒忌的心，你说的谎言，你在暗地里所做的事情，还是说你心里想的是另外一种，就是你不敢相信说提示在你眼前的宝座。那今天这个经文呢，是写给正在后退的人。当时候呢，他们是信主了，可是却因为信仰的缘故，因为种种的压力，他们渐渐的后退，他们是逐渐飘走的这个 犹太的信徒。盼望呢，接到今天这段经文呢，能够扭转我们软弱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要后退的那种本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起。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炼，但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唯要得怜许丰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呢，其实这短短三节，它的逻辑是非常清晰的。它指出了一个事实，两个命令。因为我们既然有一位这样的大祭司，这个是恩典，它是事实，所以我们便当持定，我们只管来到这个施恩宝座前，这个是信心的回应。因此呢，各位，我们要明白，我们先有恩典的事实，才有我们的回应。所以我们来看这三大点的时候呢，持定呢，是因为他高升在上，就是耶稣基督高升在上。第二，体恤呢，是因为他清偿这个软弱，坦然，因他所做的是施恩的宝座。我们先看第一点呢，那十四节呢，在整本希伯来书的那个位置是有意义的。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希伯来作者呢，他在前面三章半呢，他反复在劝勉那些正在患难中的这些的犹太的信徒，他们因为在患难中啊，他们信心被摇动了。他就在这个时候呢，十四节这里停住收住了，而后面呢，他开启了整个希伯来书最重要的一段论证。从第五章到第十章希伯来书呢，那个作者就一层一层的证明我们的这位大祭司是一位更美的大祭司，有更美的约，有更美的祭，在更美的圣所上供职。所以便当持定这样的命令呢，各位，不是一个空洞的一句劝勉，而是承载着整整六章关于基督论证的重要性。那为什么我们能够坚定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所信靠的就是这位大祭司。那这里说大祭司呢，在原来的意思呢，你注意看呢，它是加上一个大字。那旧约我们都知道，这个旧约的祭司已经是够尊贵了，但是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一位啊，却是超越一切祭司的那一位。那他为什么称为大呢？那经文就给了我们两个凭据。第一个凭据就是他已升入高天，第二凭据是他的名字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我们先看第一个凭据，耶稣已经升入高天。那原来的意思呢，是穿越诸天了，就是说他不是停留在某一个层天。我们要明白，犹太人他们对天的认识啊，是三层天。所以当这里说耶稣是穿过了一切的天呢，就是他穿越了，他穿过了，他直接是到永生上帝的面前。那旧约的祭司呢，他们只能够一年一次穿过幔子进到至圣所，那不过是影子 shadow， 实体是什么？实体是耶稣基督已经到了永生上帝的面前，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凭据是在耶稣基督的名字里面，这里说神的儿子耶稣。那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呢，本身就是告诉我们是一个伟大的福音啊！耶稣基督呢，就是那位在拿撒勒长大的，他有那个完全的人性，就是他会累，他会哭，他会饿， 哦，我们知道耶稣就是完全的人性彰显在这里，而神的儿子呢，就告诉我们他是完全的神，他是与父同等，他有完全的权柄，他是被父完全的悦纳的。一个名字告诉我们耶稣够近，另外一个名字告诉我们耶稣够高。为什么呢？那够近呢？那耶稣懂我。够高呢？他能帮我。所以经文说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那承认的道就是说你在公开在宣告告诉别人说我是信耶稣的，一点也不羞耻。那这个持守呢，它这个持守其实就是原文的意思是就抓紧啊，哦，那你注意啊，经文不是告诉我们说哎，各位啊你要更加的努力免得松手，不是这个意思，它乃是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又近又高的大祭司，所以我们能够抓得住，我们可以信靠。当时候的这些犹太信徒呢，他们正在面对这个信仰的逼迫讥笑，那最大的试探呢，那时候是悄悄的松手回去犹太的律法，当时候他们想这样做，不再公开的承认主。那经文告诉我们说，各位，我们不是一个抓着快断的绳子，我们乃是被一位深入高天的大祭司啊托住。那弟兄姐妹，我想让大家看一个真实的一个历史的画面呢。按照当时候犹太人的记载啊，就是旧约的时候，大祭司他们只能够在这个赎罪的那一天呢进入至圣所，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一年一次的啊，是进到神的面前啊，知道进至圣所。当时候啊，他们会怕这样的进入至圣所会丧命的。那为了这一天呢，这些的祭司他们需要提前七天呢，就带离他的住处。Okay, 他住进圣殿里面，以免沾染不洁。啊，甚至到最后一个晚上，他们也不允许睡觉，那么只由这个年轻的祭司看守，甚至要防备这个祭司啊打瞌睡啊。啊，所以你看见更令人担心的什么？心惊胆跳的是哈，他们还要找一个替补的大祭司。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找一个替补的大祭司呢？以防啊临时这个祭司他失去他的资格或者死亡。换句话说，各位，来到神的面前呢，对当时的来说是多么的战战兢兢，因为他们觉得随时都会丧命的。所以你想想那样的场面呢，祭司一个人捧着血打开幔子走进一个没有人能进去的至圣所，哦，那他只做一个简单的祷告，然后呢他要走出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怕待久了之后外面人以为他死了而惊慌，所以呢他要平安的走出去。当他平安走出去之后呢，那朋友们就摆设宴席啊，为他的平安离开了至圣所呢他们来庆祝。希伯来书九章八节这里告诉我们，这正是圣灵指明啊，头一层帐幕还立着的时候呢，进至圣所的路还没有显明，告诉我们说当时候啊，当旧约的时候呢，那个幔子是没有打开的，那个我们不能够随便的就进入至圣所了，就是这个意思。那可是如今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不是穿过一层的幔子像这些祭司一样进到个房间，那各位，耶稣基督穿过诸天进到永生上帝的面前，他进去不是把我们挡在外面，而是为了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种一年一次几乎人不能进去的至圣所呢，各位，如今门已经打开了，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那弟兄姐妹，门既然开了，经文就接着要我们持守所承认的道。但各位，我们要注意这个顺序啊，这里不是先说你要持守，而是说你已经有了，就是我们有了，先是恩典的事实，然后才有我们的回应。各位，我们能够持守我们的信仰，不是因为我们抓得紧，而是因为有一位深入高天的大祭司他托住我们。那有人可能会这样问呢，他升得那么高，那现在他在做什么呢？那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永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当时候原来在犹太信徒他们最沮丧的是因为这个大祭司不在他们眼前， 但经文这里却把这个不在呢变成了一个最大的安慰。你看见为什么？他就是因为耶稣不在你眼前，正是因为他此刻在神的面前为你代求。那想想我们有这样的状态吗？比如说你照常参加主日崇拜，可是呢你心里面呢你的交托你起初的爱心是不是已经开始一点点冷了凉了？你在小组，你在团契，你在主日学服事，你却很久很久没有真的在上帝的面前向他倾心吐意，向他祷告。那不持守不是离开教会，不持守的意思是你停止敬虔，你的心远离了，你对神冷淡了。那 我想可能你会这样子，里面有一个声音说，哎呀牧师你知道吗，我就是这么软弱，这位高过诸天的大祭司我感觉他很遥远，他真的懂我的挣扎吗？他真的懂我的情况吗？他知道所面临的状况是怎么样吗？那我们来看第二点，第二点体恤。那因为他亲身体验了人的软弱，所以不论我们的多么的软弱呢，这位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他体恤你。我们一起来读十五节好吗？来，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那这里的这作者要对谁说话呢？到底他的本意是什么？他想反驳什么呢？原来当时候这个希腊罗马的思想是这样的，他们几乎有这样子默认的一种的前提啦，就是说他们的神明啊不可以有任何情绪波动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他们觉得如果一个高高在上的神明，那么地上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不应该牵扯到他的感情的变化或者变动或者任何改变，因为他任何改变的话他就不是至高的神明了，这是他们的想法。所以斯多亚学派呢就把这个无动于衷啊当作智者，也当作神性的最高的境界。那亚里士多德笔下的那个推动万物者的不动的推动者的 unmover、okay? 那自己不被任何事物所触动的，就是应该是不能够改变的，这是他们的想法。就连伊壁鸠鲁所讲的神明也对人间的疾苦漠不关心。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呢，至高者与人一同受苦这种说法简直是对神性的羞辱。正是这种背景之下呢，希伯来书说了一句让我们感到震惊的话，他用体恤，原文是sympathio， 就是说 sympathize 那个来源，这个词呢恰恰就是藏着那个哲学家他们那一群的希腊人，他们想从这所谓的神抹去了他们的那个情感。体恤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所受的他也一同的感受。你记得吗？当保罗逼迫教会的时候啊，然后耶稣向他显现，耶稣告诉他说，其实他逼迫的就是耶稣本身，所以耶稣感受是真实的。所以因此呢，各位，你的难处是进到他里面成了他的难处。那这个不是说耶稣站在居高临下的那种怜悯，而是设身处地的同担呢。换句话说，各位，希腊人所说的那种神明必须无动于衷啊，希伯来书却偏偏说我们有一位与我们一同受苦的大祭司。那并且你注意这个作者说话的方式，他没有直接说我们的大祭司能体恤，他没有这么说，他绕了一个弯哦，他用个 double negative 来说，并非不能。为什么他用并非不能呢？并非不能就是说，如果人有疑问的时候，你怎么肯定说你不用担心呢？就是用 double negative 来否定他，所以他就绕了这个弯，这么样的表达啊。你看，当时候这个作者太过了解他的读者了。一个跌倒的人呢，我们都知道， 一个满心羞愧的人，一个觉得自己很软弱的人，一个内心最黑暗最阴暗的声音会是什么呢？我们会是什么？当你碰到圣洁的神的时候，你会怎么说？神啊，你这么圣洁，你高高在上，你怎么可能懂我的情况呢？那所以呢，这个作者他就不是轻描淡写的肯定，而是非常坚定的否定这样的怀疑。那别以为神不能懂你，他绝不是那位不能懂你的神。那么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和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句话的关键在于试探的这个词。那原来的意思，这个试探有两层的意思。第一层的意思呢，是引诱人作恶；第二层的意思呢，就是试炼考验，把人放在试炼加以证明。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没有罪性的，因此呢，第一层的不会用在他的身上。经文说受过试探呢，只能我们用第二层来明白跟理解。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被试探被考验呢，恰恰证明了他就是那位圣洁无瑕，能够担当，能够给我们救恩的那一位中保。那这里还藏着一个旧约的一个线索。我们记得当年这个神在旷野试炼这个以色列人，我要知道他们的内心如何。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走旷野的时候呢，他们受了试炼，他们却失败了。但是你看耶稣基督，他是真以色列，他在旷野里面同样受到试探呢，可是他却得胜了。耶稣基督走过百姓所走的路，把他们未能走通的路，各位，耶稣基督走通了。那另外呢，在希伯来书五章八节这里说，他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那我们要明白说，作为至高者全能神的儿子呢，他无需顺从，因为没有任何权柄在他之上。所以神的儿子如果要学顺从的话，他只能够借着降卑，取了奴仆的形象，把神的旨意当作重担来背负。因此我们看他所受的苦呢，就是从他的顺从的尺度跟证明。那特别从这克西马尼园，我们看见耶稣大声哀哭的时候，他的汗和如血点的那一幕，这给我们看见说，耶稣就给我们的，他不是一个榜样而已，他不是，他耶稣基督是真实经历了这样的真实的试炼在他身上。路易斯在《返璞归真》里面说过这句话，说要知道一支军队有多强呢，靠的是抵抗他，不是投降。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如果有一阵狂风向你吹来的时候，那你要靠的是，你要这里多强大，你就是你要逆风而行。假如你躺平的话，基本上那个风跟你没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只有耶稣基督，他是一路的抵抗，从未屈服，才彻底尝过试探的全部力量。耶稣基督唯一位真正彻彻底底认识试探是怎么样的人，因此没有犯罪呢，绝对不代表说耶稣的感受比你少。恰恰相反，耶稣比任何人都知道那个罪恶的试探是多么的可怕跟多么的真实，因为他自己抵抗。那可能有些人有些疑问呢，就是刚才说的，一个从来没有跌倒过的人，怎么可能真正理解我的挣扎呢？正因为他没有犯过罪，各位就无法体会被逼迫几乎撑不起的感觉吗？那这个是很值得认真对待的一个质疑。那么经文给了我们三个回应，就刚才我们所说的，并非不能体恤，这其实冲着我们内心深处那种质疑啊，告诉我们说，其实他不可能懂我啊，事实不是这样的。还有呢，他告诉我们说，刚才所说的那个无罪啊，意味说他承受更多，不是更少。屈服的人，如果有屈服，他是不懂试探，唯有抵抗到底，像耶稣基督成为屈服的那一位，才知道那股试探呢的力量是有多重的。还有基督体恤我们的软弱，而非认同我们的罪。 那我们不要以为说哦，他感同我的软弱，然后他知道我的，他就犯罪。其实不是这样的，他是感同真正是我们的软弱。耶稣就经历一切的试探呢，唯独没有哪一样使到他失去他资格，特别中保的资格，不能够犯罪的东西，就是耶稣基督的罪。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个自己有罪的祭司呢，他没有办法救别人的。唯有无罪的大祭司，各位，他才能够拯救到底。这就是我们可以信靠耶稣的原因。可能我们可以挖深一点，有些神学家他们在争论一样的东西，就是说基督能不能犯罪。所以历代以来呢，解经家其实有两种的看法。第一种呢，认为他绝不可能犯罪；另外一种认为呢，他作为人呢，本可以犯罪，却没有犯罪，否则呢，他的试探便不真实。那今天呢，我们不必在这里论断谁，但是有一点我们非常肯定的，这一节经文证明的那两件事呢，不能动摇，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的试探是真的，他的无罪也是真的。那还有一层的体恤，是我们很少敢去想的。那很多时候我们不要亲近神呢，是我们的本能，我们本能，我们不想，是逆着本性的亲近神。我们总有一种说要躲开这个圣洁的神，看见神的我们想拔腿就跑的那种拉力。那我们的大祭司其实本身也尝过这样的拉力，就是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俯伏在地大声哀哭三次，求天父把那杯撤去。换句话说，各位，那我们不大敢来到主的面前的退缩，耶稣基督懂，他知道十字架道路很难行，他知道，所以他求说，若天父许可，把这杯撤去。他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他顺服。他在这个所谓的这道门，他挣扎过，可是他却进了这道门。因此，各位，耶稣基督明白我们连祷告都提不起劲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为什么呢？因为他也经历过，他知道我们这样的情况，他能够体恤。那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心里有一种说，等我配了啊，配得了我才回到神的面前啊，等我先收拾我自己啊，我才有资格来到神的本能啊，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在这一节经文面前呢，这样的想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位大祭司呢，各位，他在为我们流泪祷告，他也曾经经历一切的试探。那我们明白，在这位高升在天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能够使我们站立得稳。他清肠软弱，所以我们能够坦然的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来到第三点，坦然，因为他所做的是施恩的宝座。一起来读十六节好吗？来，起。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去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旧约的祭司呢，来到至圣所，我们注意这句话叫敬虔，这个来到是敬虔的意思，敬虔服侍跟献祭。那特别在利未记提到说，在这个献祭的这些的服侍人员呢，他们不可以有残疾的，也就是他们有条件才能够来服侍上帝。所以我们看见说，敬虔呢，只有洁净的祭司才有的特权。这个敬虔呢，在这个希伯来书出现了七次，但每一次呢，都是用在这个仪式的意义上。那我们看见说，他在希伯来书提出了这个重要性的时候呢，他在告诉我们说，其实这样的服事只属于祭司，而现在呢，这个敬虔呢，不是用在这个祭司啊，就是旧约祭司，而是用在我们的身上，每一个信徒的身上。弟兄姐妹，从前呢是祭司敬虔来侍奉神，如今啊，所有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都是祭司的职分，进前来敬拜，来侍奉主。这原本祭司只能一年一次侍奉神呢，现在呢，各位，我们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来亲近神。那你再看这个坦然无惧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这个希腊的政治里面呢，他们有一个安排，就是在雅典呢，在雅典的自由公民呢，他们可以他们非常看重一个权利。他们的权利是什么？就是说他们可以在他们公民大会上啊，他们可以坦诚直率，他们可以毫无保留说出他们心里的话，他们不必畏惧，他们有那个这样的权利哦，来诉说这样子做的。而当时这些奴隶是没有这样的权利的，外邦人也没有这样的权利，唯有自由的公民才拥有这样的权利。因此呢，各位，坦然无惧来到描绘的各位不是一个战战兢兢的一个奴仆的一种心态，我们是一个自由神的儿女的心态，可以坦坦荡荡向天父把我们的话说尽，不需要在上帝面前躲躲藏藏。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呢，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祷告词啊，哇，切磋得很好啊，想得很完整，很完美，好像一个清单这样子啊。各位，你在上帝面前有什么可以躲藏的？里里外外上帝知道我们，因此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其实祷告有时候甚至简单的说，主啊，你救我。所以因此各位，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呢，我们所受的是一个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救阿巴父，我们把我们的话在主的面前可以说尽的。而诗人的宝座呢，是指天神在天上的宝座本身呢。所以我们看见现在耶稣基督的代求呢，这被称为施恩的宝座。也就是说各位，这个宝座呢是至高君王施行的统治审判的座位。那很有意思，你看耶稣坐下来，我们常常有一个观念，我们回去创世纪的时候，神创造六天，第七天他安息了，我们以为说他安息了就是他的工作完了，其实不是的。所谓安息呢，就是他在他的圣所，他统治宇宙万物，神从来没有休息过。所以因此当我们这里看见说这个所谓施行统治的座位，施行审判的座位，现在是个施恩的座位，是一个恩典源源不断的流出来的一个座位。一个古教父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其实呢有两个宝座，现在呢是施恩的宝座，将来各位是一个审判的宝座。所以因此呢，各位，今天我们还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来到施恩宝座前祈求怜悯跟恩惠。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那今天是拯救的日子，你可以来到我们的耶稣的施恩宝座前祈求怜悯，祈求恩惠，因为他高过我们，他又靠近我们。那最后我们要看的是，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什么意思呢？那连续呢是指说过去我的罪被赦免了，是过去的，这是连续。现在我的需要是恩惠，也就是说我神给我的供应是眼前的需要的。因此各位，我们是先得连续，然后我们寻求恩惠。而随时的帮助更有意思了，随时的帮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祈求的时候，上帝啊，他是跑向我们啊，意思是他的心啊知道我们的需要，他应予我们的需要，给我们及时的帮助。当然及时的意思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是按照神的时间，方式是按照神的方式去应予的。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困苦中呼求的时候呢，那神听我们的祷告的。所以当我们把这个几个词放在一起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抓住整个希伯来书的脉搏了。我们只管坦然来到施恩宝座前，这个就是整封书信的核心主题。因此各位，基督教是一个很自由亲近神的信仰，但问题是今天我们有时候太过泛滥，我们把这不当一回事，跑两个极端，要么就是台上就宣告，就随便宣告滥用神的名，要么就完全不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不要这样子， 我们不轻率，上帝是烈火，也是希伯来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因此呢，当我们知道说神可以亲近的时候，是我们要带着敬畏的心。旧约中的亲近呢，是礼仪上的亲近，人的心是站在外面的， OK， 那充满了惧怕的。你记得吗？旧约说当神的荣光充满的时候，每个百姓都害怕。但是新约中的亲近呢，是心灵真实的亲近，是带着理解，带着信靠，带着爱，带着自由的那一种的亲近，一种很坦然的在主的面前。这种真实的亲近正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打通的恩典之路。我们可以想象啊，就是在旧约的时候，那个幔子，又回到那个幔子。那在这个幔子呢，它的是怎么样的呢？它厚啊，大概一掌，它高啊60英尺。有传说了，这个需要确定的，就是它需要300个祭司台才抬得动啊。这个我觉得有点夸张啊，不过我是看一些资料，我觉得说应该可信的是，它确实是很厚，跟确实是很高，这是真实的。他树立在那边的唯一的功用呢，就是把人跟神挡住了，宣告说：“哎，请让步，请止步。”那这里呢，不能够再向前了。那旧约的大祭司，我们知道刚才所说的，就一年只有一次，独自一个人带着牛羊的血。为什么带着牛羊的血呢？是先为自己的罪认罪，然后呢，再为百姓的罪认罪，然后进到幔内，其他的人哦，全部都不可以进入。然而呢，各位，在马太福音27章告诉我们，就在耶稣断气的那一刻，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从上到下就告诉我们，第一，不是人为的，因为人为的话一定是从下到上，这是神的作为。那神把这一道墙的这个最高的这一处呢，就裂到底，就打开了。就是说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另一方面，就是这些的大祭司呢，他们进到这个上帝的面前呢，那他们当时候根据这出埃及记28章告诉我们说，他两肩上各有一块的红玛瑙，刻着12支派的名字，他胸前有一块这个决断的胸牌啊，那上面呢拴着12块宝石，每一颗都刻着各支派的名字。啊，经文说他要把这些名字啊，当时旧约的祭司了，他们把名字带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做纪念。那我们就明白了，这些大祭司进到神的面前呢，是把他百姓的名字啊刻在石头上，扛在肩上，贴在这个心口，一同带进去的。他不是用铅笔写的，是刻上去的，也像这刻印章一样抹不掉。那这一切呢，各位，这是影子 shadow， 它其实指向一个实体。那实体呢，就是我们真正的大祭司主耶稣。那主耶稣他怎么样？他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在他心口上，在他肩膀上，各位，他在上帝永恒的上帝的面前呢，他把我们的名字带到神的面前代求啊。有时候我们软弱到不懂得怎么祷告的时候，圣灵帮助我们祷告，怎么样帮助呢？就是这样叹气。但是这样的祷告在神的面前是真实的，是蒙垂听的。为什么？因为大祭司耶稣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那我们怎么样落实在我们身上呢？我们一起读这10章19到20节，来，请我们是接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那我们看见这个裂开的幔子，原来就是耶稣被打破的身体，是他裂开的身体。我们的主是随时的帮助。为什么耶稣这么可靠？各位，因为他是活的，他常也活着替我们祈求。因此呢，各位，我们只管来，我们现在就来，我带着我们的软弱，带着我们的失败，你不必收拾的光鲜艳丽啊，亮丽的，不用。正是我们的缺乏，正是在我们的挣扎，正是在我们软弱，正是在我们跌倒的情况底下，耶稣为我们准备了， 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软弱后而不敢靠近我们的主。其实啊，有时候你想想啊，像我们这样卑微的人，既然能够随时坦然来到这位伟大圣洁的神的面前，你单单想起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各位，你已经觉得哇，这是何等可畏、何等奇妙的恩典。那我们之所以能够坦然前来，各位，我们要知道说，这不是一个廉价的哦，就是说使人随随便便来到主的面前，不是这一条路啊，打通是因为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换来的，也就告诉我们说，各位，我们这个随时来到上帝的面前呢，不是一个随便的事情来的，哦。好，弟兄姐妹，我们还记得这个耶稣复活以后的一个早晨，他在这个提比利亚海边的故事记得吗？哦，那时候门徒打鱼了，打了一个晚上，然后什么都没有。然后这时候呢，有人在这个岸上生了一摊的一堆的炭火，哦，有鱼啊，又有饼，啊，这个人是谁啊？耶稣啊，我们知道。那当时候他找的是谁呢？你想想，其实那时候情景啊，门徒之前呢，啊，逃跑了，okay， 还有一个三次不认他的门徒就是彼得。那么你想啊，如果你是主的话，你大可以说你站站远远的，然后你等彼得来咯，彼得来，哦，跑过来跟我道歉啊，认错啊，对不对？但是你看主耶稣没有这样子做，主耶稣反而是什么，他去生了火，预备了早饭，对他们说，你们来吃早饭。那弟兄姐妹，我问你了，问大家一个问题了，你想想主的心肠是怎么样的。可能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在我们跌倒软弱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曾经真的是否认主啊？好像同事在聊风水命理的时候啊，连哼都不敢哼一声你是基督徒，默认他们讲的是对的，比如这样的情况啊。那但是你看见我们的主就在那边等着啊，就是预备了早餐给我们了。那这个奇恩典的作者约翰牛顿呢，他在晚年写信给一个劝勉一个在患难中的一个弟兄啊，他信中写了一句话，最重要的、最紧要的是紧紧靠近施恩的宝座，因为啊，如果我们觉得亲近他也得不到什么，那么远离他啊，更是一无所得了。那今天当我们回到再次的提醒自己回到施恩宝座前的时候，那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些事情可能你觉得你回不了头，你得罪神，你得罪人，你遗憾，但这时候你要回去，你回到主的面前。那你可能会说，是啊，我软弱一次，耶稣原谅我，耶稣赦免我，第二次他也原谅我，赦免我，第十次呢？100次呢？1000次呢？他还要原谅我吗？那各位，主还是赦免我们的。我们不要常把上帝当成这个道德警察，整天要抓你的不是，整天抓你不是。其实他看重的是关系，他跟你的关系。因此呢，让我们回家，我们回去上帝的面前，回家门是打开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如此的浩大，是我们很难以想象的。主啊，你爱我们，你爱我们到底。虽然我们软弱无助，但正因为我们的软弱无助，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主啊，你就是拯救我们的主，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你赐下恩惠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有力量向前走。主啊，生活中有重担，有压力，有困难，有艰难，但主啊，你陪伴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得胜，我们能够面对。求主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经历主的丰盛，荣耀主的名，祷告祈求 奉主圣名求，阿门。